在祖师的语录里边，登录里边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人行脚牧牛这个做一物不为的功夫这样的记录有很多。
我怎么不认识？在直播吗？
在直播。
直播就直播呗。
跟你们没关系，都老老实实听啊。
对呀、
不要见了个怪物就心向外驰啊。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功夫的时候了。我们学祖师的公案学古人的这些个行迹学的时候都很有兴趣，对吧？甚至还学到这个，觉得这个是关键的地方，也很兴奋。哦，原来就修行就是这样，但是一去做，一去实行，就坚持不了几天，甚至这一天里边也想不起来几次做这个功夫。所以这个一物不为最难，因为习气嘛，习惯嘛，我们总是要为点什么，是吧？站那等公汽车明明让你站那立禅，还都一个个探头跟王八似的咱们那天去那个佛学院里面都看那个王八的头，脑头身子特别长你看到他就是你们自己，是吧？探头看看公交车，等看路边啥。就这种习气明明让你站那立着一物不为，都伸着脖，那只能让你把脸扭过去这把脸扭过去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达摩大师面壁九年，他为啥不好好坐着，非要冲着墙坐着呢？他也怕他看点那，知道他身边经常会有狐啊妖的过来，他也怕这个眼跟喷就过去，所以他面壁而坐而且最重要还有一点，他做了一件错事，做了一件特别大的一个错事，所以他面壁思过，最后这九年他就他就想起怎么忏悔他的过失了面壁思过。大家也可以参他这个达摩到底犯了一个什么过失。所以你们也可以养成一些习惯找一个路边，或者是找一个有人的地方，然后背对着他，然后站着，或者在家里打坐的时候从墙坐着我记得我那阵在承德观禅的时候，你们可能有好多人都没看，讲这样法我就把脸扭过去了，背对着镜头，是吧？你别小瞧这一个转身，这一个转身很难，这就是打破了你的习惯性的思维，习惯性的动作也就是习气的转变。古人有一句话就月下转身难那么容易过啥钱我也想不起来了，月下转身难就是赤裸裸光秃秃的特别美好的一个境界。已经达到了凌凌觉知，一念不生清清楚楚，明明利利，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像一切烦恼也断尽了，他以为这个到家了，但是这都是在意识境界里面。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立刻就掉进虽然他有很好的境界，这就是月下转身难。昨天咱们晚上开始的就是关于转身善事逃跑不参与，其实就是一个你牧牛的功夫做好了，一物不为的功夫做好了，自然而达到的这种觉性定力。可能大家还对这个牧牛这个工作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你可能很模糊，觉得师傅这个牧牛到底要牧多长时间， 这个是跟每个人的根基有关系啊，跟你平时二六十中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做这个功夫有关系。如果你一直都有一个啊这种啊自觉性，你自己就会修，你随时能够啊保护心不向外驰，你能够转变，一直转变自己这种啊攀缘六尘的这个习气，那你这个时间相对的就短。那我们今天看这个长庆大安禅师啊，如果说按照这个时间来看的话，他就是一个根基还不如你们的人啊。他用了30年牧牛，咱也不知道他的牛怎么牧的啊，但是不管是30年啊，还是300年，还是三大阿僧祇劫，你必须得牧牛成功，不犯苗家，你才能够成就啊。长庆大安禅师造百丈，就是去参百丈禅师。这个长庆大安禅师呢，他是韦山的弟子啊，他是最后师承的韦山。那韦山呢，也是百丈的徒弟，所以这里边啊，如果从师承的角度来讲啊，他应该去这个百丈是他的师爷啊。礼而问曰，这个时候可能长庆呢，他是第一次去百丈那里啊，他就啊问百丈，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都说要识本心啊，要识佛性，要认识真佛。那什么是真佛呢？什么是佛？百丈就说了：“大似骑牛觅牛。”那这个话说得非常漂亮啊！就有明白的人一下哦，原来我就是啊，我就是佛，我还找佛啊！大似骑牛觅牛，你骑着牛还找牛，对吧？你拿着手机找手机，对吧？这拍着照呢，忽然想起来了，我得打车，该打车该走了，到处找手机打车，打滴滴，对啊，有专门有软件，这都是我干我的事儿啊。哎，大肆骑牛觅牛。那师曰，这个长庆大安就说：“识得后如何？”这也是我们学人啊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悟后，悟得本性了，我知道什么是佛了，之后如何？丈曰：“如人骑牛至家。”啊，你就老老实实的骑这个牛啊回家，到家你识得本性佛之后就能回家了，就知道路了。但是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想一想，比如说我们买一张从广州到北京的火车票，票也买了，火车也登上了，是不是基本上就可以到家了？因为我方向，我们学佛就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方向什么问题？就是你认识佛性，认识佛性，大的方向就不会错了。你认识佛性，佛性是无为，你就不会再添加了，不会再妄除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想到没想到？你上了车，这个车也开动了，要到北京了。在他到达北京之前，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火车本身的问题，它有可能会出一些小毛病。哎，它会快一点、慢一点，出了毛病要哎，这个工作人员要修理，对吧？
那是铁道部长的事儿，不是你的事。
啥铁道部长的事儿？别净说那没用的啊！我们要说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他虽然我们坐上这个火车了，是一定能到达目的地的，但是在坐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个啊情况发生。这个就是啊，你识得本性之后，你骑着牛知道就是这头牛，我不再找牛了，然后就能够稳坐归家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啊，长庆大安禅师他说的，师曰：“为神始终如何保任？”啊，我骑着这个牛。当这过程我要注意什么问题，我怎么才能够啊安全安稳最快的到家？ 我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骑着这个牛一边玩啊，这个牛一会儿吃着这一点，一会儿吃那一点，走走停停，你不好好的赶它，你不看着它，它可就犯了苗价了啊！仗曰，啊，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价。这就是我们修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就是一种保人啊，就是牧牛，你要好好牧牛。牧牛也不是说非常紧张的一直啊，就是不让牛做任何的事情，也不是。但是这里就是我们这个先讲的细节了啊，只要它不吃草，只要它乖乖的走，我就不管它。它一吃草，我就蹬一下，其实是很轻松的工作啊，很轻松的工作。是自知灵止，更不持求，更不持求就不去向外找佛了，不再做任何的有为的功夫了。牧牛听上去是一个为，其实是无为啊，听上去是做功夫，其实是不做任何的功夫，就是一种保护防范啊，你保护自己，防止自己错用功夫。为什么我们让自这几天就让大家就是你坐那儿啥也不给我干啊？自己一说话，自己就拿小棍抽自己，对吧？我们就是在路上，你站的时候啊，坐随便歇着的时候，尽量都不要跟别人交头接耳，那都是你的习气啊。虽然说这种习气也给你带来不了多少烦恼，但是你说着说着就顺着这个就生了烦恼了啊。烦恼是忽然而至的，是你自己不觉。所以，我们如果说锻炼练习牧牛，长养这种功夫，你就是做的尽量严谨一点。啊，尽量做的啊，加强，要加强这种训练。咱们翻过一页，还是看长庆达安禅师啊，他的一段开示，420页。上堂，汝诸人总来就安，求觅什么？若欲作佛，汝自是佛。丹佛旁家走，如可鹿趁杨燕相似，何时得相应去？啊，是说这个你们这些人呢，都来找我。这个就是来找我的意思啊，来接近我。安是他自己的一个称谓啊。你们大家都来啊，到我这儿参学，找我来啊，好像我这有什么似的啊。求觅什么？你们到我这儿求个什么呢？如果你们想做佛，你自己是佛，你跑我这儿干嘛来呢？对吧？你丹佛旁家走，啥叫丹佛？你自己是佛，你担着这尊佛，还找另外一个佛，到处走，旁家走，到处走，如渴鹿趁杨燕相似。渴鹿就是鹿渴了啊，想喝水找水啊，他看见这个啊，前面有杨燕，杨燕就是一种啊，物理现象，太阳光的一种折射。很像水，但是不是水。这个鹿渴了，他看到像水的动物，他就玩命的追。但是这个东西一直和他保持一个距离，他追不到。这就形容我们修行人不识佛性，不识真佛，到外啊心外去找佛，找的是一个假的，永远找不到。何时得相应去？这个相应就是你不识真佛，你永远相应不了，啊，就方向搞错了啊。所以我们就说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保任是一定是针对于啊一个明理，啊了悟本心，你确实啊识得佛性这样的修行人。说其他人那不明理的人就不能做了嘛？也能做，作用不大，啊，你做你不会做，因为。为什么要明理？你明理，你才知道你起什么的念，什么样的念你要拉回来，起什么的样念就不需要拉回来。如果你一直拉，那就错用功夫啊。这个聚一切时不起妄念，是你住着的、粘着的、有住的，需要拉回来，是为了让你不住。那后边住妄想境不加了之，这个又是一个可以住的。所以说，你不识佛性，你不了解佛性的作用啊，佛性的全貌，你能牧牛吗？你会牧牛吗？你肯牧牛吗？你不肯。所以要想把这个，要能 要想安心的专注的死心塌地的，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做这一件事情了。要想啊死心塌地的牧牛，必须要识得佛性。识得佛性为什么还要牧牛？因为有习气啊，因为习惯性的离上我确实很透彻，我就知道佛性是什么了，确实知道了。但是习气还会让我们去攀援六尘境界啊，曲着自心境界啊，执着情啊、财啊、物啊，自己的对自己身见的执着啊，啊，自己一些个啊很深的、很重的习气。所以这个时候要做不取一相的功夫，要做不住的功夫，要做离相的功夫，要做不投射概念的功夫，要做不生妄念的功夫啊，其实都是牧牛的功夫，都是保护的功夫。如欲做佛，如果你想做佛，但无许多颠倒攀缘妄想恶觉，构净众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觉佛，更向何处别讨。我们看这里啊，怎么这里边就告诉我了，我们你识得真佛以后，你想成就啊，你想有大成就大自在，不要再增加什么了，这里全都是防止防护，防止什么呢？防止你起颠倒心、攀缘心、妄想心、恶觉心啊，还有分别心、构净众生之心，这就是分别心，只是不起这些心而已，不是起什么心，不再去找什么了，不再去增加什么了，不再去修正什么了，不再去得什么了，只是防止起这些个啊。如果没有这些个啊虚妄的妄想、分别和执着，那就是初心正觉佛，就是初发心即成佛，初心正觉佛，初发心即成佛道。那你还向什么处去找呢？所以安在尾山三十年来，吃尾山饭，拉尾山屎，不学尾山禅。这个安还是指他自己啊，我在尾山三十年，我只吃尾山饭啊，拉尾山屎，但是我不学尾山禅。为什么不学尾山禅呢？你自己是佛，你自己动用，你自己做功夫，你学他的禅跟你有关系吗？他那有禅吗？他那有佛法吗？六祖那有佛法吗？马祖那有佛法吗？佛法在释迦牟尼佛那里了吗？有多嘴，有多嘴。我们看看长庆大安禅师，他这个不学尾山禅，他针对的是什么？他怎么就不学尾山禅了啊？你得来一个不学尾山禅的佛法在我们自己这，怎么就在你自己那儿了啊？我们看长庆大安禅师，他说啊，他这个不学，他为什么不学尾山禅？他要自己做成佛啊，他要让自己活泼泼的禅法显露出来，怎么才能显露出来？只看一头水谷牛，若落鹿入草，便把鼻孔拽转来，才犯人苗架即鞭挞，调伏祭酒，可怜生受人言语，如今变作个陆地白牛，常在面前，终日鹿炯炯的，趁意不去。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看就是牧牛啊，只看一头水谷牛，就把自己的念头当成一头水谷牛啊。如果这个水谷牛它落鹿入草，这里是一头水牛啊，用一头水牛来打比喻，所以这个水牛应该是在水边，在水里，对吧？它如果上了鹿，我就嘚儿蹬一下，入了草，我就瞪一下。这个鹿和草全都是烦恼、执着、执念、妄想、颠倒、无明，不守这个本心，不守本性。还是那句话啊，这里不包括你自然六根跟六尘的自然接触、自然启用啊。我们做事情啊，需要思维，需要思考，需要合作，需要言语，这个 不是犯苗家啊，不是落鹿入草，就是你好端端的无事的时候，你就生一些个啊造作的、无意义的啊，让自己烦躁的、烦恼的啊这些个妄念。你没事儿，你又去求一个佛，又去思考佛性，明明告诉你啊，汝即是，你还去找啊，这叫落鹿入草。明明告诉你无境界可得，师父，我今天坐禅的时候啊，突然有个体悟，有个感觉，闭嘴，又落鹿入草，你啥感觉你也出不了啊，失心忘记。师父，这个住妄想境能再细讲一点吗？又开始犯他苗家。我们看这里啊，这个常年大安禅师啊，他这个木牛跟啊慧藏石拱慧藏禅师啊，如出一辙，都是一个意思啊，他们都会木牛，都会修行了。所以只要落鹿入草，入草便把鼻孔拽转来，才犯人苗架即鞭挞。不是有个牛去打啊，就是这里就是形容我要把念头拉回来，要呵斥自己啊，怎么又不牢了，不老实了啊？他自己能够管理自己，能够自度。调伏祭酒。啊，这个调伏也就是牧牛时间长了，哎，已经成为习惯了。以前那种到处闻声就啪就过去了，耳根就听过，耳识就升起来了，然后就分别了。啊，眼睛一看什么异象啊，什么好看的，噌就过去了。啊，一闻到什么就开始打妄想，啊，就开始起贪心，啊，这些个习气都转变了，能够发觉，能够拉回来，调伏祭酒，也就是六根不再染着六尘。只是自然的启用，啊，没有分别，没有染着。可怜生受人言语，这个可怜生受人言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怜自己以前，哎呀，白白的被别人说的言语，被说的别人的所有的境界啊，动摇了，欺骗了，蛊惑了，也就是总是被骗。那现在就说明他已经不被骗了，所以他才有这种啊觉悟。如今呢，变做个陆地白牛。啥叫陆地白牛？这个是啊，是一种啊法身活了的象征。这个大白牛他已经超越了有为的啊这个一切的造作，他已经自然的就不会再去犯苗家了。变成了陆地白牛，不会再吃草啊，再犯苗架，常在面前，终日路炯炯的，趁意不去，就想起个啥念都起不来了啊，想起个妄念都起不来了，想找一个烦恼啊，十方求之都求之不得一个烦恼，非是悉心出妄想，只愿无事可思量。心里边已经没事儿啊，习气已经彻底转变了啊，已经无欲无求，所以想起一个烦恼都难，这就是陆地白牛，赶都赶不走，功夫到家了。长庆大安禅师他在尾山坐下三十年来就是这样用功，他不学尾山禅，他自己做功夫。刚才讲经之前我就跟大家讲了，对吧？我说大伙都重视听法，都重视听法，一定九点，做九点开始，一定是九点进禅堂。你们就是在学，光学禅，不自己去把禅活出来，对吧？你提前十分钟到这儿静坐发呆，一物不回来，那比你在这儿听我这唠叨要管用多了。 就是你成年终日的听我讲，我讲的再透彻，你听得再明白，你不练行吗？对吧？你光学尾山禅了，你没做尾山事儿，对吧？你不跟他学，不做他做的事情。咱们这一天在禅堂，我可不是一直在讲啊，我一天最多一会两会啊，咱们行脚也不是这么长时间，对不对？有大量的自己的时间，你自己不做功夫，难道还有人在盯着你吗？啊，除了文然有这么好的慈悲心，经常看着别人，哎，你这不对哎，谁有这么好的慈悲心呢？谢谢大家的配合啊，大家很具有牺牲精神，对不对？你们都尽量少跟我说话啊，你跟我说话，我告诉你，全是漏洞，全是把柄，全是可笑的啊。在我面前，尽量把你干的丑事都藏着，别跟我讲啊！跟我讲，我就拿过来就用。牧牛要自觉的去牧，那是你自己的牛啊，别人给你牧不着，别人要管你看牛，他自己的牛就吃草了。汝诸人各自有无价大宝，从眼门放光，照见山河大地。平时告诉大家，在行脚的时候啊，不让大家啊进入昏沉无际啊，懵懵无知那种状态，但是又不需要你起心去知道一个什么，就是六根要开放的状态。你六根启用就是佛性启用啊，其实不是六根启用，是佛性启用。透过眼根、耳根、鼻根，我们是用意识来描述这个事情，才有一个眼根。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法描述，它就自然的在启用啊，自然的作用。所以从眼门放光，照见山河大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切都是清清楚楚啊。耳门放光，灵采一切善恶音响，如是六门昼夜常放光明。一名放光三昧，有的人可能就问啊，那晚上睡着了，那六根也是自然放光吗？也是在啊，常放光明吗？你睡着了，你会不会做梦啊？你睡着了，突然有个声响，你听得见听不见啊？你肯定是听得见的啊。如果屋里边突然给你放点臭气，一定会给你熏醒的，对吧？有人一推你一下，你就醒了。触识、耳识。鼻识啊，眼识，对，我们在梦里边能看见很多东西，对不对？跟眼有关系吗？你闭着眼了，对吧？但还是能看见颜色、形状、大小，是不是？这是谁谁谁？所以没有一刻休息，佛性是不间断的啊。那有的人还说，一定要梦里了了清楚啊，梦里不能够造杀盗淫妄。那是知上立知，无用本。一切的啊，起念都是真如自性起念，你还在这个念上再加干涉、干预，还控制，那是大大的无明你就找不到一个你能用心、你能领悟、你能体会的觉，这个灵灵觉知是一个妄念大的妄念，所以本性。本觉它是不需要起心觉的，一直都在觉的状态，就从来没有一个不觉的状态，所以觉与不觉都是我们的妄计、妄心，假名为觉。你超越了这个觉与不觉的分别，它启用，把这个启用不间断的启用，我们给它安个名字叫觉性，叫觉啊，叫照。但是这个是不需要你起心的，自自然然的啊。我们一物不为的时候，不是个死人，不是个石头。虽然看上去你不动在那儿，但是你什么都知道啊。你虽然你可能没听到声音，也没有看到景象，但是你在打妄想，是吧？打妄想也是一种作用啊，那是佛性的作用，它是不间断的。那汝自不取时，不失取，影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较清澈，就是佛性啊。就像一个影像一样，像一个影子一样，它不是说佛性在我们这个色身之内，也不是色身之外， 你这一个内外，你就把佛性就给分开了啊，佛性就变成了有处所有方所了。所以这时候啊，祖师用一个影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起心动念，你走路走到啊，不小心要崴了一下，摔不倒，基本上你都会啊，自己就会本能的就会保护自己，对吧？在危险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就会救护自己。啊，晚上睡觉了，枕头掉地下了啊，咵就抓起来，就把枕头抓上来了，是吧？也不用看，也不用找，谁推你一下，对吧？你不可能啊，像一个竹竿似的立那儿，你一推竹竿就倒了。谁推你一下，你肯定一趔趄啊，自己脚就撑住了。这叫内外扶持。它是自然的就会启用啊，见闻觉知自然的启用，你不需要再加一个东西啊。有些人总讲师傅，你老不让我们起心，不让我们动念，不打妄想，都成老年痴呆了，啥都不知道了。那你做错功夫了啊！你跑无忌跑深坑里去了，你属于你那个六根是关闭的状态，你当然你啥也记不住。但有的时候确实也是有一种相似类似于无知啊，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这种状况，有时候是那样的。可是你一动念，你一思维就能想起来，不是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是你错用了功夫。不叫清澈，就是啊，不让他去自寻烦恼，去造因造果啊，去受苦。用走路来讲，就是让你好好走路，不让你摔跤。所以有一句话啊，若识佛性去啊，后半句是什么？天，一个个跟我都差不多是吧？我也想不起来了。只这语声是，这个语声就是啊，言语动作，就是你终日的一切的行为都不理这个。可是你一切的行为、言语、动作，这一切的行为，你正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过去了，你不会起一个啊，这个就是，就这就是，不需要起这一个。啊，只是用而已，不要做用想啊。如人负重担从独木桥上过，亦不叫失脚啊。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啊，你走路走到一坡的时候，自然的你就会啊，安全的走在上边，不会掉下去，这就叫内外扶持。且道是什么物？任持便得如是。这时候又骗你了啊，又考你了，看看你是不是又奔那里沟里奔沟里跑。且无司法可见，岂不见智公和尚云：“内外追寻觅总无，境上实为浑大有。”珍重。这个就是长庆大安禅师啊，他30年在尾山一直都在做木牛的功夫啊，做啊就像药山禅师在石头上一物不为的功夫。大家一听这个时间，会不会觉得很难呢？你一觉得很难，你就开始吃草，不要去想结果，不要去想未来，从当下就练啊。伯鸿总问我：“师傅，这大概得几年呢？得多长时间？就不好好的啊，做功夫，老惦着结果，老惦着想结果。这一念结果，你就吃草了。你知道你这个吃草是多容易？你是不是？你要是去，你的一念想到我什么时候成，会不会想又很想很多的念，会不会有烦恼啊？如果我再告诉你，你50年成，你是不是就没信心了？” 然后我一说你五十年成，你马上就联想到，我临终的时候我一定得明白，我不能不明白就死，也开始想这些个了啊，妄想连篇。为啥问这个？其实就是怕自己死的时候还不明白。说你这一念不生，你不就成了吗？对吧？你一念念都是这样做功夫，你不就成了吗？还什么五十年、三十年，眼下就明白了，就成了。就是这个习气啊，自己看不住自己。如果这坐姿比较好啊，自然的面壁，坐姿比较漂亮啊，俊哉，俊哉，
心腹俊
咱们看420页啊，有句无句，如藤以树。长庆大安禅师释中每问僧：“有句无句，如藤以树，子意如何？”众皆妄测。这妄测就是猜不到，这一猜，是不是就犯他妙驾？所以你就知道了啊，拈花微笑这个公案啊，世尊在灵山会上啊，拿起一朵花。与会大众成千上万，包括文殊普贤大菩萨都在行列，人天网错都不知道为什么世尊拈起这拿起这朵花来，全都在犯他妙驾，都不会啊，木牛都不会一物不为，都不会不参与不管，置若罔闻，都被这一个动作吸引了。所以当祖师要想陷害一个人的时候太容易啊，他这一说第一句话，这嘴刚一张开，如果你关注了他，你就进去了，除非是在他还没张嘴之前你就觉察到，就觉悟了，那你就不会掉他的语境里边，不会掉沟里边，除非你一直都在认认真真的做木牛的功夫。但是你也不要啊，好家伙，人家本身告诉你要吃饭了，你别走别走。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是吧？啥事再好你也不能过分，是吧？你的功夫再好你也不能过分，一下把他吓一跳，是吧？人本来好意啊，这个啊，神经病刚好一下给你吓回，又吓回神经病了。啊，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啊。大家休一会儿，讲多说无益啊，还是大家抓紧一切的时间练习啊。